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哈该书第一章一到十五节。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在公元前587年挥军就围困耶路撒冷，那犹大王西底家突围失败，所以就被巴比伦的军队俘虏，把他的双眼挖去，然后带到巴比伦。那第二年，那个耶路撒冷在围困18个月之后呢，被巴比伦的军队就攻破了，圣殿就被火焚烧，犹太人就被掳到巴比伦，那么犹大国就灭亡了。那47年之后，就在公元前539年，那巴比伦帝国在俄比斯之战当中就被波斯王古列就击败。那之后呢，古列王就下令允许这些被掳的这些人回家，包括犹太人，允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那犹太人就在省长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的领导下，将近有50,000人回到巴勒斯坦，然后定居在耶路撒冷还有附近的城镇。那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建立圣殿的地基，设立祭坛，然后恢复敬拜。可是呢，这个圣殿的建筑计划遇到了一些撒玛利亚人，就是他们混血的犹太人的破坏。他们说他们愿意参加在这个圣殿的重建工作，那其实他们想要什么？搞破坏。那省长所罗巴伯当然知道他们的计谋，就拒绝了他们。那当然这个后面就引发了这一群人强烈的愤怒，他们就告到波斯王那边，所以呢波斯的宫廷就下令他们不准建了，然后这个工程一停就是16年。然后等到波斯王古列死了之后呢，那后继的大力乌王在公元前521年，就在他继位的第二年，大力乌准许他们继续完成这个圣殿的建造。那各位弟兄姐妹，16年是很长的时间，对不对？16年工程停工，然后还想要再次恢复这个工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大家看到那个柏林的新机场的工程就知道了。本来2006年开工，然后希望2012年完工，但是因为有很多工程上面的问题，消防的问题，工程就一延再延。那不仅是启用的时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完工，而且工程的预算这个经费就增加了三倍以上。那你看到政府花了50-60亿欧元，也不能够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完工，那谁应该为这个事情负责呢？那应该是柏林市长，对不对？那圣殿的工程停下来，那谁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呢？大家说，当然是做领袖的省长所罗巴伯跟谁？大祭司约书亚。因为他们一个是最高的犹太人的行政长官，一个是犹太人最高的宗教领袖，他们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所以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先对这两个人说话，对不对？然后在第二节的时候才开始对犹太人说话。那么重新，大家想想看，重新恢复这个圣殿的工程，就必须要先恢复什么？这些领袖的热情。那他们需要有一个勇敢的心，才能够带领百姓再次重新投入这个圣殿的工程。为什么上帝要先说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他对所罗巴伯跟耶稣亚说，这些百姓认为建造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呢？其实上帝要提醒这个领袖， 不要被百姓的借口那个表面的原因蒙蔽了，要用冷静的心去，还有冷静的信心去思考，去仰望上帝，要他们去了解这些百姓到底在说什么。建造圣殿的时机还没有到，那个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那犹太百姓认为建造圣殿的时机还没有到，那这是表明说建造的圣殿的主要困难不再像16年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有撒玛利亚人的拦阻，而现在是出于他们自己犹太百姓在信仰上的冷漠。那我们回想到当年波斯王古列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回到犹太地的第二年，他们就开始重建这个圣殿的工作。其实那个时候的情况比现在16年之后更加的困难，因为他们当初是回到一个荒废的城市，他们的四周住着对他们不太友善的邻居，而且食物还有住房都出现问题。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一下子就把那个圣殿的地基就建立好了。当时候领导他们的是谁？就是这两个领袖，对不对？那为什么当时候没有人说建造圣殿的时机还没有到呢？然后因为仇敌拦阻，这个工程停了16年。这16年之后，这个百姓的热心消失了，连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的意向也渐渐失去了。然后他们，你看他们一个人在波斯的政权之下做一个省长，然后另外一个大祭司他做一个没有圣殿的大祭司，然后他们已经渐渐的适应这种的生活，然后过了这10多年。而在他们领导之下的百姓也渐渐适应了一个没有圣殿的敬拜，对不对？所以有圣殿没有圣殿好像不是很重要。为什么这些百姓会在第一节说这个不是建造圣殿的好时机呢？那如果我们看到10节跟11节，应该是他们说啊，我们的农作物收成不好，我们的经济有困难，所以那个建造圣殿的那个费用不够。如果这个时候没钱的时候去建造一个圣殿，可能因为钱不够然后建到一半那就停止了，这样对我们的士气打击就很大，而且会被四周的外邦人来嘲笑。但是先知哈该说这个说法是一个什么借口。14节说这殿，这个圣殿还没建好，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在哈该那个时代，如果你的房子有天花板算是一个豪宅，有钱人住的啊，因为需要比较多的钱还有木料。因为有天花板的房子可以遮风挡雨，可以避暑避寒，所以当时的犹太百姓还算是有钱的，不然的话他们怎么可以盖那个有天花板的房子呢？他们不是没饭吃，他们不是没有钱奉献。所以在第9节哈该就一针见血的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灵改啊，就是因为我的殿荒寮，但是你们却住得很好的房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里说明他们不积极建圣殿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是他们没有什么，没有心，没有这个心来建造圣殿。为什么他们不说他们自己盖自己的房子的时候还没有到呢？而是说建造上帝的圣殿的时机还没有到呢？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们看重自己房子的建造，忙碌在自己个人的工作的计划 那跟建造圣殿的心意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对不对？所以先知哈该指出说，犹太百姓他们的心理麻木才是不肯建造圣殿的真正原因。那些从被掳之地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在信仰上显得非常的冷漠，他们忽略了对神应该尽的本分，他们只顾到自己的需要，我的房子要怎么样装饰，我的房子要怎么盖啊？但是他们用一些借口说建造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结果，就是虽然这些犹太人很努力的耕种，却没有相对的收成。为什么上帝不祝福这些犹太人呢？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总多，但是收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你们喝却喝不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好像这个工钱是装在一个破落的这个囊中。为什么他们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呢？答案就在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哈该要说的是什么？就是犹太人失去了上帝的祝福，所以呢风不调雨不顺，而且会有很多状况发生，让他们的钱财平白的就失去了，没有办法把钱留下来。为什么上帝不愿意祝福犹太人呢？因为犹太人他们自己看重自己的房子，过于看重神的殿，失去了上帝的祝福，是当时候犹太人经济穷乏的主要原因。怎样才能够重新得到神的悦纳跟祝福呢？第八节这里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建造一个属物质的圣殿是有关乎神的荣耀呢？其实真正的重点不在那一栋建筑物，而这个属灵属物质的殿的建造跟荒凉，这个属物质的殿的建造跟荒凉，其实可以反映这些百姓对上帝的一个心态。那这群从被掳之地归回的百姓，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圣殿。重建圣殿其实不是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心愿，而是也是借着波斯王古列所下的一个命令，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处经文，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的万国赐给我，又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我们就看到以斯拉记第一章二到三节这个波斯王所下的命令。所以犹太人建造圣殿有一个意义，就是在于他们看不看重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们在不在乎跟上帝之间所立的盟约，他们可不可慕上帝的同在。所以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我们就看到领袖对一个群体的重要性。领袖的重要性从什么地方可以体现呢？就是他可以带领这个群体能够突破困境，整合众人的力量，走在正确的方向上面。那现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 我们就看到领袖的重要性，对不对？一个教练指挥得当，这个球队就能够赢。那一家公司需要优秀的领袖来领导公司脱离危机，而教会也需要忠心的领袖来带领弟兄姐妹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身为领袖的人，一方面不要用一些借口来逃避自己的责任，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人心的诡诈，那这样的领袖才能够领导我们的会众继续在属天的道路上往前奔走。那我们可能会常常听见有人这样说啊，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做基督徒久的，你常常可以听到这句话啊，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其实是体贴自己私心的借口。今天神的儿女对上帝家中的需要是怎样的呢？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会采取类似的理由来婉转的拒绝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么说，现在不是那个时候呢，所以我没有感动来参加这样的侍奉。但是可能我们自己里面真实的原因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因为参加侍奉我就少了很多时间，我们太忙，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们怕麻烦，我们怕受亏损。很多时候我们对世界上的事我们是非常方便的。当我们说现在不方便的时候，的确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不方便。热心服侍神可能是好的，但人的热心不一定成就神的意思。但有时候我们说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是我们不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的借口。就像这些犹太人来说，以外在的原因来推脱那个建殿的困难，其实他们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他们没有心，心里麻木。自己住有天花板的房屋，但是却说建造圣殿的时间还没有到，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这段经文的真正重点不是在属物质的那个建筑物，而是在建造圣殿的那个心。那我们曾经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提醒大家说我们应该学习金钱奉献的操练。虽然金钱的奉献对一个教会的运作很重要，但是重点不是那个属物质的钱，而是在于大家对神的心是如何。如果我们对神是有心的，那我就不会在乎我把钱奉献给神，然后我的生活品质就会受影响。如果我对神是有忠心的，我就不会在乎我把时间拿出来读圣经，那我把主日分别出来敬拜神，甚至我花更多的时间来在教会侍奉，我的工作我的学习就会受到影响，受到亏损。在旧约的时代，圣殿对犹太人的重要性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记号。可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本身就代表他与我们同在。当耶稣升天之后，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就是不是问大家说，我们看不看重教会的建造？另外一方面，我们看不看重属灵身体的建造？我们看到这个建造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个人的生命的建造，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另外一方面，一个更大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建造。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太忙碌，我们有太多的责任要尽，我们有太多的工作要完成，以至于我们忙到一个地步连坐下来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是不是我们没有时间读圣经是情有可原的，是不得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很忙，忙到你没有时间读圣经，那请问你有没有时间上网看新闻啊？你有多少时间花在微信啊、脸书啊？如果你真的很忙，忙到没有时间做 做这些事情，那我就承认你真的很忙。可是太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因为你没有时间给，还有空间给上帝，还有其他人，你的家人。如果你每天花很多时间上网看新闻，却没有时间读圣经，那么你就是自己住在一个天花板的房屋，然后却任由上帝的殿荒凉的基督徒。那如果我们不花时间读圣经，花时间向神祷告，默想神的话，亲近上帝，却期望神在凡事上引导你，对你说话，那不是本末倒置吗？其实不是上帝不愿意引导我们，对我们说话，而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让上帝有时间对我们说话。即使上帝有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分不清楚哪一个是上帝的话，哪一个不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要好好留意我们属灵的殿的建造。然后我们看到12节到15节，23天以后，哈该讲出第二篇信息，这个信息对建造圣殿人有很大的鼓舞的作用。前面我们不单是看到这群的百姓的热心消失，连这个领袖的做领袖的都失去了热情，所以做领袖的要重新恢复热情跟动力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被百姓的声音所蒙蔽。那从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百姓的回应，第一个是用敬畏的态度去聆听，第二个是实际采取行动。那么从六月初一他们听到信息，到六月二十四号他们动工，是23天。那对一个很大的工程来说，23天开始动工算不算快的？很快，对不对？然而对一个比较容易我们的一个教导，我们需要快快的行动。比方说你听到一篇道要你按时候读圣经，你要不要等到23天之后你才读圣经？不需要，你马上就可以读，对，不要等到23天。那教会需要领袖来带头采取行动，在一个领袖当，在一个群体当中有好的领袖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好的领袖，在这个圣经里面，好的领袖他是愿意虚心的接受批评跟指正。在建造圣殿的事件当中，我们前面说过，所罗巴伯跟约书亚是要负最大的责任，对不对？可是当他们忽略了把神给他们的任务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们放任犹太人去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那就会使这整个群体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当然先知先要责备这两个人，然后劝勉他们，然后这个重建的工作就很快的恢复了。四年之后这个圣殿工程就完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一个群体当中如果没有领袖的话，当一个状况发生，就是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人愿意采取行动，特别是这个行动在程度上 有很有困难，然后大家等在那边，没有一个人愿意做那个第一个行动，或者是大家争先恐后采取行动，好像我晚了一步就会让自己受到很大的利益的损失，也会造成很大的混乱。所以在一个群体当中有好的领袖是非常重要的，能够面对危险艰难，而且需要牺牲付代价的时候，需要领袖起来怎么样登高一呼，带动这个群体的士气，帮助大家积极的展开行动，勇往直前。当在面对大家七嘴八舌不同意见的时候，好的领袖可以整合大家的意见，然后说服，然后带领大家往同一个方向齐心努力。所以教会的建造就需要像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这样的领袖。那我就问你们，谁是这样的领袖？ Bingo， 谁是这样的领袖？就在你们中间，就会 leader， 好 leader。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力成为这样的领袖，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力成为这样的领袖，为神的国度尽心尽力。今年年底，我们教会要改选新的同工，来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属灵的圣殿，就是教会。所以请大家听完这篇道之后，要像犹太的百姓一样虚心领袖，虚心领受，而且立刻行动，让自己预备自己成为这样的领袖。当然你不一定会被选上领袖，即使没有被选上为教会的同工也无所谓，因为我们的教会没有一个人是闲在那边没事干，对不对？即使你来这边读书还在考试，我都不会让你们闲着，对不对？人人都有侍奉可以做，因为是为神的殿，是为人的家，神的家，人人都可以是领袖，人人都是神的同工。大家知道山上的木头比平地的好，因为它长得慢结实，所以这个意思说你们上山取木料，就是请你把最好的拿出来侍奉神，不要把你最好的时间精力智慧精神拿去贡献给你的公司，贡献给你的老板，因为你要献给神的不是你剩余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应该是你最好，让我们一同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神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就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同心来建造属灵的圣殿，来建造你的家。主，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希望是你跟我们同在，我们要与你一同同工，来继续建造你的家，建造你的殿，把我们青春的岁月，把我们所有最好的都拿出来奉献给你。我们感谢你，求主继续激励我们，让我们有热情，让我们有意向，好让我们能够跟随你，快跑的来追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